面前等候他，也求主正是悦纳我们向他献上所最深的爱情，来爱他，求圣灵来掌权、掌管、带领今天早上的聚会，叫我们的心与神合拍，叫我们的心与神对焦，让我们心思意念在这个地方聚集，在圣灵的带领里边合为一，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我们来唱第一首诗歌，主啊，我愿行事坚定。主啊，我愿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主啊，我愿心思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哦，主，你检察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脚前，求悦纳我最深的爱情。再从头来，主啊，我愿心思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哦，主，你检察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脚前，求悦纳我最深的爱。哦，主，你检察人的心。哦，主，你检察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脚前，求悦纳我最深的爱。再一次，哦，主，你检察人的心。哦，主，你检察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脚前，求悦纳我最深的爱情。哦，主啊，是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的脚前，来为主你高抹那一瓶那么贵重的膏油，以至于馨香充满整个屋子，充满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啊，当我们打破自己的，让你的圣座前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愿意像那一位打破香膏的玛利亚，那一位妇女，将我们自己献给主你。求你来接纳我们，来使用我们，求你的器皿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为主你来献出你的馨香之气。感谢赞美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我们来再来唱这首诗歌，诗篇130篇1-4节。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听我恳求的声音。你若就查罪孽，谁能站住？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仰望。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让我们用祷告的心，让我们的心灵苏醒过来，向神献上这首诗歌来。
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我听我恳求，听我恳求的声音。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住？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
耶和华。我从深处，
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听我恳求的声音。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住？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
再从头来，耶和华，我从深处求告你。
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听我恳求的声音。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住？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但在你有赦免之恩，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
好不好，我们站起来，为今天早上在神面前的敬拜来祷告。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就站起来，不方便你坐着没关系。我们就像诗人在告诉我们130篇说，耶和华，我从深处来向你求告。哦，主啊，求帮助我们，在深处，在我们心里的深处，在我们罪的深渊，我们向神来求告，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为了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我来到你面前，每位弟兄姐妹献上感谢。主啊，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口，一同来祷告，一同来敬拜，一同来仰望你。主啊，请你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做那连接的工作。主啊，帮助我们在你面前。主啊，叫我们的心被主你所吸引，叫我们完全被主你大大的吸引，叫这个敬拜成为馨香之气献在你面前。哦，主，我们把这样的聚会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在这个聚会当中来掌权，来作王。主啊，我愿你自己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这个人。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杂质是主你不喜欢的。主啊，求你用你的真理像火一样来焚烧我们，叫我们接近我们自己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就像诗人的话说，神啊，我从深处来向你求告。主啊，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当这些以色列百姓，当神他们来到用上行诗来到耶路撒冷进到圣殿的时候，他们感受到他们是个罪人，他们罪深重，所以他们从深处来求告你的赦免。我们也是这个样，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我们不是义人，我们不是完人，我们是带着罪来到你面前，来求主来带领我们，求主用你的恩典来抚慰我们。我们从深处向你求告，用你的宝血来涂抹我们的罪过，叫我们敬拜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来蒙神你自己的悦纳。昨天早上有将近10位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他们要向神请假，他们今天早上不能来。说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神你求你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不管他们在哪里，祝你的灵与他们同在，让我们的心向着你，让我们的人转向你，也求神你转向我们。说用笑脸来迎接我们，这么到你的面前敬拜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需要被神的灵来充满我们。神啊，求求你的圣灵现在就充满在这个会堂当中，充满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但在你有赦免之恩，们唱起来。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但在你有 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
弟兄姐妹请坐。
姊妹平安，
平安。
下面让我们以神的话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篇九十三篇，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啊，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合宜的。下面把时间交给中文敬拜主。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你们今天这个礼拜过得好吗？
好。
有喜乐吗？
有。
高兴吗？
有。
不管逆境顺境，有没有高举耶稣的名？我们是蒙福的一群，是不是？你跟隔壁的说，我们是蒙福的。感谢主，我们靠着耶稣得胜。我们来唱这一首靠着耶稣得胜。主耶靠着耶稣得胜，
在你爱耶稣要宣告，我就爱你的美，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
靠着耶稣
靠着耶稣的圣，总之生要靠着主爱去的圣，靠着耶稣的圣，靠着耶稣的圣，甚至主的救拜是能为你走落，是你带领着主的圣，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要得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圣，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圣，靠着耶稣的圣，靠着耶稣的圣，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宽阔，是你带领着我的圣，
靠着耶稣，
靠着耶稣的圣，靠着耶稣的圣，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圣，靠着耶稣的圣，靠着耶稣的圣，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宽阔，是你带领着我的 声，是你带领着我的手。
我们鼓掌归荣耀给神。哈利路亚，赞美主。什么是你最宝贵的？是你银行的存款吗？还是什么？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最宝贵的是十字架。保罗弟兄说，我只夸耶稣钉在十字架。我们来唱这一首《宝贵十字架》。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袈裟，一直恩典永留，是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家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
阿们。
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袈裟，一直恩典永留，是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家的救恩，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弟兄姐妹，如果体力可以的话，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尽情的歌敬拜。用谦卑的灵，我们来尽情的敬拜。
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盛无穷的恩典。耶稣，全能掌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 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圣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轻轻地敬拜你，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身体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盛无穷的恩典。耶稣，
是的，主耶稣，
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崇彰。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圣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慕你，尽情地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尽情地敬拜你，尽情地敬拜你。
阿门。
哦，主，我们要在你面前尽情地敬拜你。主啊，让我们的极穷的心向主敞开。主啊，让我们的灵，让我们的里面的一切都来赞美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因为你是配得称颂赞美的神。主啊，当你的孙儿女来到你的孙座前的时候，主啊，求你用你的大能所配降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触摸我们，来连接我们，叫我们这个敬拜可以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主啊，当我们来到你身座前敬拜的时候，让我们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你，因为主你喜欢这样的心来敬拜你自己。主啊，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在这个会中掌权，在一切的事上你来掌权，好叫我们俯伏在你面前，全心全力全人献上来敬拜你。主啊，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纪念到在8月17号，我们在9点30有教会事工研习会。主啊，这是为每个弟兄姐妹所打造的一个研习会。主啊，不单单不只是为了执事们，不只是为了所有的团体的负责人，而是为每个弟兄姐妹，而是为神的家 CCCSB。 在整个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如何同苦同荣同热同乐，在你面前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在末后的时代来完成主你所交付我们的事工。主啊，帮助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心，也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在这样展开这样的会的时候，让我们能看见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做那串联的工作。主啊，不是我们要讲什么，不是我们要分享什么，不是我们要带着什么意见来到神的面前，而是在那个地方，我们要领受神你自己的话语，我们领受神你圣灵自己的浇灌，在我们当中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叫我们真的成为主你合乎你所喜用的器皿。主啊，叫我们这每个人成为主你所喜悦的门徒，成为主你合你心意的啊，过着合神你心意的生命，也有合主你心意的见证，更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能够成为合神心的领袖。为了主你的呼召，为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也为了神你为我们的缘故，你被钉在十字架上，也为了你已经回到天上，你还要再来带领我们到你去的地方，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恩宠，我们来感谢主你。主要叫你的教会在这个地方，在地上可以永续发展，所以求你带领我们，也特别把九月八月底到九月初的这个灵修会仰望在你面前。主要我们求你啊，让我们今年的停修会当中，我们真是听见神你借着你的仆人刘兰成牧师要来宣讲是你的话语，来深深的扎我们的心，叫我们的灵可以被眺望起来，就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凡是已经注册，我们已经登记要去参加弟兄姐妹，求主你带领留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求主祝福，也让我们在两地当中，在同个时间来敬拜你的时候，神的灵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得着高举。主啊，愿你自己成全在这样的会当中。主啊，特别把所有的弟兄姊妹要去要回来的路程仰望在你面前，把每一个节目的环节的连接串联仰望在你的里面。主啊，求你带领这样一个聚会在灵修会当中，让我们亲自再一次来看见神你恩典的记号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也为今天早上不能来到你面前敬拜的弟兄姊妹祷告，或者在病痛当中，或者出外，或者探亲，或者其他事情的捆绑，主啊，你释放他们，主啊，求你带领他们，主啊，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时候纪念到我们的姐妹燕燕在病痛的缠绕当中，主啊，你帮助她，你医治她，带领她在经过几次的化疗之后，在经过几次的这样的一个尝试之后，神啊，人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我们所剩下的就是求神你动工来医治他，来扶持他，来帮助他，在这样的病痛当中看见神你恩典的记号。主啊，求你大大的力量在他心中，主啊，求你让他心中的力量可以在你里面刚强起来。我们知道他的每一天的日子都不好过，都有很多的忍受，很多的病痛在缠绕着他，但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基督的平安在他心中做主，他就能克服一切。就像你向使徒保罗说的说他向你求他身上的刺被挪移掉，他三次他多次求告主你，但是主你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主啊，求你把这样的话再次向燕燕姐妹心中让他听到这句话，你的恩典是够他用的，你的恩典是他最好的药。主啊，你帮助他，带领他，把他仰望在你面前，也把教会当中身体健康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主啊，你保守每个我们有限的身体，软弱的身体，或是感冒，或是过敏，或是很多其他事情，大病小病，我们求主你让我们的灵在里面可以刚强起来，得着精英来敬拜主你。谢谢主你。主啊，我们也特别为我们在这个月底当中我们所要做的一切，以及十月初我们要展开的工作，特别是我们在我们教会的2020年执事的提名会的事工上面，主啊，你继续来感动，来预备这样的名单，这样的感动在所有提名委员的弟兄姐妹的心中，叫他们所提名的人在你面前都能回应神你的呼召，来为主你服侍，为主你摆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把今天早上一切要做的事工仰望在你面前，每个环节也求主来带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主你名。
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自由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地到永远。弟兄姐妹请坐。
大家早，那我们先来介绍新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朋友？那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朋友？那我们一起花几分钟时间彼此问安。好，那我们下面有几件事情要报告。我们看一下手上的单张，那有几项事情想特别的说明一下。那第二项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夏季的退休会，我们是8月31日到9月2号。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这个主日就是今天是报名截止的日期，所以如果想要参加的弟兄姊妹还没有报名的话，请于今天主日，就是今天的时间交到，把报名表交到那个教会的办公室。 那也鼓励大家啊，一起来与我们一起来参加今年的退休会。那讲员是我们的Dr. Adam Cole 啊，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那我们看一下第七点啊，请大家预留时间在8月17日，就是周六的早上9:30到12:00，我们将有一个全教会的一个教会事工研习会。那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预备时间，如果心里有负担的话，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研习事工。然后我们看一下第9点，是一个英文堂盼望团契，将于8月23日的周五晚上6点，将会与青少年团契有个联合的烧烤的晚餐聚会。那如果家中有一些青少年，那欢迎你们预留时间来参加。啊，再次提醒大家，第10点，啊，我们上一个主日他们有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当时事工的需要，我们求神来感动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一起来为这个建堂这个事工上能够有份，能够如果有感动可以啊开支票写给 CCCSB， 然后在备注的时候写上 PCT 啊木扎 Church。好，那其他的一些事工和时间，请大家自行来查看。我们下面是我们的奉献的时间，我请我们的招待。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以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坛前，我们求神主你教会我们去做一个智慧的管家，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得的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出我们当纳的，我们求神主你亲自的悦纳我们所献上的，使用在主你的事工当中，成就主你要在我们当中那成就的美事。我们求神主你祝福保守，我们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马牧师为主争道。
弟兄姐妹平安。这两天有大概10位的弟兄姐妹跟我说，他们今天早上不能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可以这样一同来敬拜。哦，永祥，可以麻烦你换一下这个电池吗？好像在闪呢。谢谢。麻烦一下，谢谢你。我们知道这个礼拜六早上9:30，我们教会有这个教会事工的研习会。那以往我们都认为说，这个研习会只是为教会的这些执事们，或是啊这个各组的这个团契负责人。同工，但不是的。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期望啊，教会所有弟兄姐妹都能来参加。我们希望你有什么意见要表达，你有什么好的啊，神让你看见的这个好的意向，我们希望你是在这个会中跟大家分享，而不是私下的讲这个讲那个讲，讲到最后都乱掉了。我们希望是听到是这样子的事情，是在场面上，在公开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能够找出神在这个时代当中，在建造他的身体的过程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会从中来选出有哪些事情是我们非常急迫的啊，需要去改变的事情啊。特别是在我们这2年的教会的这个主题是讲到在转型当中，我们经过了40年以后，我们教会面对一个转型的过程。我在强调说，过去40年， 到现在已经40年了，现在在走下去的日子，不是在维持着，维持教会的现况，维持教会的现状，而是要开始学习，要去转型，去改变。就像一个公司一样，虽然是40年老店，但老店也不能只是老店而已，它必须在这个时空当中，它也寻求在怎么改变。那在教会当中，当然不是我们要改变什么。谢谢你。最重要改变的力量，改变的动力是来自我们的神，他是这个教会的主，他亲自来带领我们，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在同心合意在执行神所教我们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做成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大。因为当我们的意向，当我们的想法是跟神是一致的时候，那种的事工一定能做成。怕的是我自己有想法，但是并不要我们这么做的时候，那我们再怎么努力做，我们大概都做不来。那么今天早上我也要借着这个哥林多后书第11章1到15节来谈到一个主题，是保罗担心的事情。到底在使徒保罗心中他有什么担心的事情？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担心的事情，为你的家庭，为你的事业，甚至为你的健康，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孙子，每个人都有不同担心的一个层面在。但是我们要来看的是，使徒保罗成为一个神的工人，当他来建造哥林多教会以后，到底哪些事情是他心中很大的一个牵挂，这种牵挂成为保罗他一个很大很大的担心。一开始我现在跟大家谈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感动的问题。一个人所以感动有很多可能性，这感动可能是出于神，可能出于自己的回忆，也可能是出于人，那当然也可能是出于这个撒旦魔鬼。但我们需要的是这个感动是来自神的感动。如果分辨感动是从神来的或不是，这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每个人都说我有感动，我有负担，但是这个负担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你自己心中发出呢，还是圣人的感动，还是神的带领，还是撒旦借着你的感，这借着你的负担来负担的？你知道有些人看韩剧的时候看到泪流满面，哭得比演戏的人还惨。我认识一位姐妹，他年纪蛮大了，当时好像在流行应该是20年前了，在流行看韩剧的时候，那韩剧他就买一大堆的韩剧在他家看。那听说他在看的时候，那个韩剧还没有配上中文，都是韩文的，我相信他也听不懂。但他哭得很厉害，哭得很惨。他孙子问他说：“阿妈，你在哭什么？”他也讲不上话来。弟兄姐妹，这种感动的话，你说这是圣人的感动吗？不是。他是被剧情所感染，不等于圣人的感动。不过如果一个小说家他能写出一些情节，把人的情感带到一个丰富而没有办法控制的地步，使人因而痛哭流涕，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人性的共鸣，人性都有些共鸣在。那所以一个人看到别人悲哀，他会跟着一同怎么样悲哀。一个婴孩听见那个婴孩哭了，他会跟着哭。这种人性的共鸣，在越年轻的时候越单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怎么样？越复杂。可能在年纪越大的时候，就越容易感动，看到某一个情景就会触景伤情，或者想到其他事情，他可能会泪流满面，都有可能性。但弟兄姐妹，从圣灵而来的感动和从撒旦来的这个激动，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圣灵的感动会叫你认罪、悔改、归向圣洁、爱主、热心侍奉，而且有节制，就是我们过去我们经常谈到的，会叫你转向神的，会叫你转向神，你跟神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你跟神有一个非常密切的沟通方式。那所以这个是有节制的。那从撒旦的感动是什么呢？看起来，我用三个字，看起来好像热心，看起来好像很爱主，看起来好像很爱教会，但不是照着真理的原则，不是照着真理的原则，不守自己的本位，而且没有节制，自己不能控制自己，有时会说我祷告错的情况是这样那样，问题是这个那样
这样全凭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打算，这种那样这样是否有上帝，我们不知道。重点是什么？我们都需要培养高 EQ 的灵命，我们都需要培养高 EQ 的灵命，行事为人不要像个属灵婴孩一样，让圣灵担忧，让圣灵担忧。四年多前，我应召来我们教会牧会，那时我向神求三个印证。那时我没有工作，只靠师母打零工过日子，我去应征了一些体力零工。当我们南湾华人基督教会会员大会通过我来我们这里牧会的时候，我只得到上帝给我的两个印证，跟上帝所以这个跟教会约定的回复的时间已经到了，可是我只得到上帝的两个印证，怎么办？我很犹豫，我很挣扎。一些牧师朋友告诉我，劝我赶快去报道，不要再坚持上帝要给你三个印证，你现在他们已经通过就是最好的印证，你就去吧，赶快去报道，半夜就要赶快去了，这样告诉我，赶快跟他们说你愿意。当时我们教会执事会的主席打电话给我，我说我还不能去，因为我没有得到上帝的第三个印证。我说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寻求，若我一个月内没有得到上帝的第三个印证，为了不耽误教会的事工，请你们另找他人。但是如果在一个月之内我什么时候得到上帝的第三个印证，就随时打电话给你回复。这件事情过后的第七天，我得到了印证，所以我现在站在这里。我说这个是想说明一件事情，你要分辨你的感动是从哪里来的。没有说当时我是没有工作，当时我生活很艰苦，要拿出那个 mortgage 出来，要交房租费都没有钱，非常的辛苦，每个月好像过得特别快，好像这个刚缴完那个 mortgage， 刚缴完这个房租啊，下个月马上好像一下子又到了，好像你总是准备不来，要来付这些 mortgage， 要来付这些账单。那时候我真的需要一份工作来按时家庭安定下来，我不愿意看师母这样到处打好几份工在维持这个家庭。但是我说这个是要想要说明，你要分辨你的感动是从哪里来的，不要自己乱感动，自己乱动，跑到神的面前，也不要自己都不感动，甚至消灭圣灵的感动，与神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有人告诉我一件事情，当你向神求三个印证，神也会用三件事来考验你。好，我讲这件事情之后，我心中有点 shock。 我不知道我向神求三个印证只是我要自己要知道说我能不能去这个教会而已。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哪一个教会想要聘我都可以去，东部美国就是长老教会总会要聘我去当亚裔的总干事的时候，我拒绝了。我不晓得我该去东部，去那个Kentucky Louisville， 或者是留在加州，我不知道。所以那时候我去请教一个牧师，但是他也告诉我说，当你向神求印证的时候，当你求向神求三个印证，神要在三件事上来考验你，这些考验都熬过去以后，神才会真正的用你。我不知道我来我们教会已经经过几个考验，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算，也不想去记。但是如果是神给我的考验，如果有考验过的话，神知道，不用我去记那些事情。告诉我这件事的牧者他已经过世了，他说他很明显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当我走着，地上会有长出了刺，从地上会有长出了刺来刺我的脚，也刺得很深，以致我脚非常的痛，动弹不得，都不能走路，所以我感到非常的灰心，我想要倒退不行，想要前进不行，左挪右移都不行，在那种被定格在一个地方的时候，那种是非常痛苦的一个情况。也许师母还记得这些话，感谢主，就像诗人说的，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的考验 在我的身上，我想当我受考验的时候，也是整个教会在受考验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走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使徒保罗担心四件事情。使徒保罗他担心那个在哥林多教会的四件事情。第一个，他担心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可能偏斜了，他们的心可能偏斜。偏斜了，为什么偏斜了？可能他们掺杂了太多来自撒旦的感动，失去纯一清洁的心。如果你有回忆的话，你看我们在讲更多前书的时候，这个更多教会发生多少事情，这个更多教会不管是人跟人之间，人跟神 当中，是人跟他的后母当中，都发生事情了。甚至在教会当中 分派结党，我属基督，我属亚波罗，我属保罗，我属基法，一大堆的不同的这个认定，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教会里面，你说那是像一个怎么样的教会？保罗担心什么？担心他们的心可能已经偏斜了。那偏斜又是因为撒旦太多的感动，他们失去了纯一清洁的心，这是第一个担心。保罗第二个担心什么？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竟然接受了另一位耶稣，另受一个灵，另得一个福音的教导，这些都不是保罗传过的。第三个担心，担心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误解保罗在生活上、生活的需要上将成为他们过重的负担。好像保罗在他们当中啊，行事为人、传福音会把他们吃垮，会把他们教会拖垮一样。他们很期望啊，他们担心保罗可能要为了供养他，他们付不起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是保罗第三个担心，不是担心他们不能供养他。等一下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怎么说这件事情。第四个担心，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一群什么样烂好人？大家都想做当好人，不分辨真理，不看清事实，就是当个烂好人。好像你的爱心比别人更多，好像你比别人更有同情心，但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他们是一群烂好人？没有在真理里面来分辨包容的对象。包容原来是好的事情。我们在教会讲，我们教会再从我来这个教会讲到一件事情，就是 EPAI， 还记得吗？E 是什么 ？End 载经，教会的生命力。P 是什么 ？Programming， 就教会的事工要怎么合乎神的带领。那 A 是什么 ？Administration， 我们教会的行政事工做得好不好？第四个是什么 ？Inclusiveness， 包容性，教会的包容性。我们是个多元化的、多元文化的教会。我们来自台湾，来自香港，来自中国啊，各种不同省份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相聚在一个地方，我们成为神家的一份子，成为弟兄姐妹，不分你我，包容。包容是好事情，但是如果是对敌基督、对假使徒的包容，是伤害基督、撕裂了基督的身体。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使徒保罗担心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或心或偏斜的，失去那向着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为什么偏斜的？可能他们掺杂了太多来自撒旦的感动。好，帮我们来念一下更多前后书第十一章的1-3节，我们一起来。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离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哦，弟兄姐妹，这个话是很重的。保罗竟然对更多教弟兄姐妹说，你们的心偏或偏离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这件事情，导致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在罪的当中。
我们要在这个真理上，我会跟弟兄姐妹讲这个真理。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样子的？弟兄姐妹，心偏离邪，指你的心思已经怎么样受了败坏，以致产生不正常的光景。当你的心受了败坏啊，已经有了不正常的光景的时候，你的生命已经改变了，你的生命已经，你的仰望不在耶稣基督身上。你可能被这个世界所迷惑了，你都不知道心思受到败坏的结果，就是在基督之外有所爱慕，也就失去了向着他应该有纯利和清洁的心。这是保罗他所要讲的。当教会失去向基督所纯利清洁的心，保罗说就像蛇用诡诈，甚至用诡诈两个字，还有诱惑那夏娃一样，又是诡诈又是诱惑。你看失去纯利向着基督的心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无论这是保罗所担心的，无论何时我们的心在基督之外就已经偏离邪了，我们已经走上了夏娃堕落的道路了。弟兄姐妹，请不要忘记那股蛇头一次为人设的陷阱，就是叫人不专一注意那生命树的基督。在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有人说中国造字，中文造字是很厉害的。中国造字当中那个禁止的禁上面是几棵木，两棵木，一个下面是什么启示的事。他就告诉我们说在伊甸当中有两棵树，有一棵是就有启示神，有启示哪一棵是禁止的，但是人就怎么样会选那一棵神所不许我们选的那一棵树。如果我们的心或偏斜了，我们的生命就会失去了跟神的对焦，一定会的。一位犹太教的长老，他酷爱打高尔夫球，在一个安息日他觉得手痒痒的，他很想去挥杆，但犹太教的规矩是什么？信徒在安息日必须休息，停下一切的工作，什么事都不能做，特别是打高尔夫球这叫这种事情。那这位长老终于忍不住了，他决定偷偷的去高尔夫球场，心中想着打九洞就好，打九洞过过瘾就好。由于安息日犹太教徒都不出门，所以球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因此长老觉得不会有人知道他违反规定。然而当这个长老打到第二洞的时候，却被天使发现了。这天使就很生气的到上帝面前告状说，某某长老不守教义，居然在安息日出门打高尔夫球，知法犯法。这上帝听了就笑着对天使说，莫生气，他会好好惩罚这个长老。那么第三洞开始呢，这个长老打出有生以来超完美的成绩，比世界级的还世界级，因为都是一杆进洞，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你知道一个打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的人，他一生能打过一两次，一次这个一杆进洞的话就很开心，对不对？我不晓得威廉有没有打过一杆进洞过，还没有。这打过一杆进洞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长老就很兴奋莫名，他心中想着，怎么会这样？今天怎么有这神来之力，今天是怎么这么超准的？打到第七个洞的时候，天使又跑去找上帝，上帝啊，你不是要惩罚某某长老吗？为何不见有惩罚到他身上？看他都是一杆进洞，看他乐成那个样子，真是越看越气。他就跟上帝这么说，上帝跟他说，莫生气，我已经惩罚他了。直到打完第九洞，长老都一杆进洞，因为打得太神乎其技了。于是这个长老想说，再打九洞做个纪念好了，反正都打都打了，打九洞也打了，打十八洞也打了，就再继续打吧。所以他就天使又去找上帝，上帝啊，你的公义在哪里？到底惩罚在哪里？上帝只是笑而不答。打完十八洞，成绩都比任何一位世界级的高尔夫球手都优秀，把长老乐歪了。那天使已经看不下去了，他愤怒地问上帝，这就是你对长老的惩罚吗？这算哪门子的惩罚？上帝还是说莫生气，你想想，他有这么惊人的成绩，那种兴奋的心情却不能跟任何人分享，
这不是最好的惩罚吗？何况他说了，也没有人会相信。他跟别人说，他都一根筋，谁会相信？连我也不相信，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上帝实在是够仁慈的，连要惩罚也惩罚的这样的窝心，这样的精致。弟兄姐妹，礼拜天是我们怎么样敬拜主的日子，可是很多人利用这一天去做其他的事情。如果礼拜天我们每个人都来教会做礼拜，教堂会怎么样？会坐满的。我刚刚讲过，这个礼拜来已经有10个人，我刚才知道我要看了，有12个人给我请假，所以他不能来了。 OK， 如果礼拜天我们每个人都来做礼拜，教堂一定会坐满的。礼拜天是我们领受神祝福的日子，神在一个礼拜当中怎么样，他特别赐福安息圣日。这门一方面纪念在旧约旧造里的安息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创造之功，我们当在他里面怎么样歇息一下。今天我们一方面也在新约的新造里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所以不要让我们的心偏斜了，不要让圣灵担忧了，不要让耶稣伤心了，不要让父神失望了，来到他面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使徒保罗担心什么？担心更多教弟兄姐妹接受了除了他传给他们以外的其他信仰，没有分辨真理的能力，竟然接受了另一位耶稣，另受一个灵，另得一个福音的教导，这些都不是保罗传过的。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在11章的第4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仕途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哦，弟兄姐妹，这一次最让使徒保罗担心的事情，哥林多教会竟然接受另一位耶稣的教导，不是钉十字架的耶稣，也可能不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们所传的基督不是完全照使徒所传过的这位耶稣，乃是经过更改而走了样的耶稣。比如说耶稣是圣人，比如上面说耶稣基督是圣人，但不是神成为人。耶稣是受造之物中首生的，但不是创造者。耶稣是神，不能与那独一的真神相提并论等等。你知道在初代教会这种问题是很严重的。你可能知道为什么我们以后有产生很多的信经，比如说使徒信经，比如说尼西亚信经，对不对？为什么要制定信经？每一个时代当你的信仰产生危机的时候，整个教会公会就开始制定一个信经，是大家所共认的，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看我们的信仰状态。所以每一次在长老教会当中，每次守圣餐一定要念信经来坚定自己的信仰。好，这边讲到说另受一个灵，另受一个灵，这个灵可能并不是圣灵，是指所受的灵，这个是不所说的，其表现是真正的跟灵界有益的。比如说人对属灵的事情一窍不通啊，这个灵叫人胆怯，叫人懦弱，叫人恨恶，叫人不守规矩，叫人不听从真的教导。如果是真的灵的话，会这样子做吗？不会，他会在我们心中扎我们的心。只另得一个福音是什么福音？只把福音的内容稍加修改，以迎合世人的口味或自己的见解。那这福音可能被添加过的，比如说信耶稣很好啊，如果能在什么再行个割礼，那么再守个的话就更完美了，就有太多要守的事情，这些都不是保罗传过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人很容易用嘴巴表达信仰，而不是用行动。我们很容易用嘴巴来表达我们的信仰，而不是用我们的行动来表达我们的信仰。在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子，就比如说从前有一个村落啊，所有的村民他们商量好要定隔天正午中午的时候要齐聚一堂来求雨。那第二天时间到了，
受了村民怎么样都齐聚在教堂的这前面，但只有一个小男孩怎么样预备了雨伞而来。这是什么？这是信仰。他现在说祷告你又怎么样，天开始下大雨了，所以他预备信仰，预备什么？雨伞。但其他人怎么样都没有预备。人很容易说我信靠上帝很多，但很多时候都有信而无靠。当你把这个婴孩往上抛，他会吓得大哭吗？很多不会，他会大笑，因为他相信你会接住他。这就是信任，这就是信任。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信任感吗？虽然大多数人都说活得很辛苦啊，每天活得辛苦，但每天我们都会上床睡觉，虽然没有任何东西能确保我们第二天早上一定会醒过来，但我们依然会调好闹钟，以便唤醒我们起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希望，这就是希望。大家都说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大家都还在计划，不是吗？是的，虽然我们对于未来一无所知，但我们仍然计划将来。这是什么？这是信心。但是就算你的计划100分，只有靠神才能成真。再好的计划，如果没有靠神的话，你的计划怎么样？白计划一场。很多时候我们要改变，不是环境，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心态。有一名老人家的 T 恤上面，他写着 一段小字，写什么？我并非60岁，我并非60岁，我只是拥有16年甜蜜的时光，加上44年的经验。这就是什么？心态，讲到心态。而真正的基督徒在世上跟随主耶稣，哪里有主的呼召，在那里就甘心乐意的服侍，就是我们的信望爱。上帝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照着我们的欲望来成功大事，而是要我们照着他的带领，信心坚定，继续往前走。上帝呼召我们，可能不是要我们成为千人万人的教会，而是要我们合一的、有见证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想这是神所要的。第三个，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使得保罗担心哥林多教弟兄姐妹误解他在生活上的需要，他在生活需成为他们过重的负担。那信仰不是让我们过得更容易，而是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坚强。好不好？我们来念一下这段圣经11章第七节以后来。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升高，这算是我犯罪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钱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对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在这段经文当中，很重要的，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告诉我们三个信息。第一个是什么信息？第一个是在神面前的谦卑，在神面前的谦卑，在神面前的谦卑。弟兄姐妹，保罗说，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升高。这本刚刚念过的话，叫 自居卑微，叫你们升高。实际上这个谦卑 humility 这个字的英文字的含义是源自拉丁的 humus。 那 humus 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属于地上的，属于地上的，这是原文的意思，就属于地上叫谦卑。那这就是神为什么用尘土造人的原因。人的生命过程是尘土，神用尘土造人，然后呢，然后再归到尘土去。所以我们经常在讲到，我就讲到说，人阿旦，这个阿旦是从什么来的？从阿达玛，
从阿达玛，神用阿达玛，阿达玛就是尘土，神用阿达玛造成一个人叫阿旦，不管他是男生是女生。然后呢，这个阿旦在地上活到一段时间之后，他要回到尘土，叫什么？就回到阿达玛去。所以阿达玛变成阿旦，阿旦就要归到哪里？归到阿达玛里面去了。这叫什么？这人的生命的过程。这就是土归土，尘埃归尘埃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回到自己属于地上的心态来看自己的一切，来感谢神的恩待，不要把自己放错位置。你若自己苦就算了，别人可能跟着你苦。那么这段经文第二个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信仰不是让我们过得更容易，信仰不是让我们过得更容易，而是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坚强，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坚强。在第九节是很长的一段话，他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不足了。他说：我向来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保罗他两次在强调，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他说：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都补足了，总不至于累着你们。这段话保罗他是点到为止，因为保罗传道生活当中，马其顿省各地的教会都派弟兄带着财物前来接济他，供他生活上的需要，特别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从看那个腓立比的话，在保罗的时候那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五节，那这段圣经的第三个信息是什么？在你呼召之地活出你的呼召，在你呼召之地来活出你的呼召。上帝所开的没有人能关，上帝所关的也没有人能开。第十节说什么？只有基督曾死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哪里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大改革家马丁路德讲过一句名言，不论你学问有多么大，如果没有蒙神呼召的话，应当逃避做传道，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我再讲一次，不论你学问有多么大，如果没有神呼召的话，应当逃避做传道，像什么？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当我第一次在神学院念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能阿们这句话，怎么这么讲话？觉得马丁路德太不属灵了。我们不是要鼓励更多人来献身传道，越多越好吗？不是我们一直在鼓励人吗？没有传道的福音怎么能传出去呢？他怎么叫我们逃避做传道，像逃避什么？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为什么这么讲呢？但是牧会这33年来，一年一年的走过来，我不得不服下来说：主啊，这是对的，主啊，这是对的。如果没有神呼召，而是我一个自己一股脑的热心工作，何等的危险！地狱的火不烧我的话，我也逃不掉天上的烈火，真的。所以蒙召的问题要首先要解决。弟兄姐妹，我不是要说那些让你灰心丧气的话，你说那我没有呼召，我不传道吧，不是这个意思。要回忆一下，你走这条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侍奉神的道路，救灵魂的道路，是谁叫你走的？是你的父母劝你的，是你教会鼓励你的，是你看了哪本伟人的属灵书籍以后你受了感动，宋尚杰大有能力，一讲到很多人悔改，神与他同在，所以你要学习他。贾玉明是个神学家，写那么多书，办了神学院你也羡慕，这种错误思想要赶紧求主的保守来洁净我们。弟兄姐妹，我要说的重点是在耶稣基督的军营里面，在耶稣基督的军队里面，没有一个志愿军。 在耶稣基督的军队里面没有个志愿军，绝对没有。这是前辈的经验告诉我们的。他们没有一个人说我是自告奋勇，不怕苦不怕难，放弃世界跟主走的，没有。是什么？是主呼召他们的。如果不是主的呼召，你放得下吗？先读读这段经文，看你能不能放得下，然后你才明白呼召是什么。我们来读这段圣经，请。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人为上帝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再来世不得永生的。先不要说三十节，先说二十九节。我是在告诉你们，人为上帝的国撇下什么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这你放得下吗？但是当你因着接受呼召放下以后，耶稣说什么？耶稣给你一个承诺，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弟兄姐妹，这不是自己发起要撇下这个那个，是神的呼召。不信你可以问问陈令弟兄，他的女婿，他的女儿 Jennifer， 他的女婿 Mark 为什么当了宣教师，为什么他儿子 John 这么多年成为宣教师，在世界 各地啊，为主摆上，为什么？你也可以去问问 Morgan 或是陈庄姐妹，为什么一直有时间就往中国跑，一次一趟跑不够了。还有 Morgan 的妈妈，那么大的岁数还一直在往那边跑，就生怕没有机会再往那边跑，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一直要去往那边跑。要不你可以再问问 Simon 跟 Lisa。为了同心团契，每年顶着大热天到泰国去宣教，几多几十年了，而且还要再去。我昨天晚上，我前天晚上问了这个三美说：“你还去吗？”“去，十月份要去。”我要他跟我去那个以色列，他说他没有办法去，所以要去泰国。如果不是神的呼召，都能持续到现在吗？咱们教会当中有太多的见证给我们看到，不要说我刚讲那些人，就算在台湾的艾琳、西平、佳美，还有雅慧，都是太多太多的人了。如果不是神的呼召，他们住得下吗？做得下去吗？如果不是神的呼召，我今天不会站在这个地方，真的不会。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的呼召，因着神的呼召我们出去，要向一群人宣讲他的道，在各个不同的场合上来见证神自己，是我们走了这条道路。没有什么伟大可以讲，唯一能讲是感谢神能使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咱们有生之年为他摆上，为他尽上一点点绵薄之力，我们就已经足够了。有一部微电影的广告让我很感动，这部微电影的名字是时间会看见。我不晓得当中有多少人看过这部微电影，题目是时间会看见。他在描述一位在幼儿园长大的欧文，在战场上遇见了威廉，一个威廉。那威廉有一个看不见瞎眼的母亲，那么威廉在这个在上前线的时候，拜托他的好朋友欧文说什么？如果他不幸阵亡了，请好好照顾他的母亲。那时那个欧文听到了，就很爽快就答应下来了。结果怎么样？威廉真的不幸阵亡了。那么这个欧文就信守承诺去见威廉的母亲，打算好好照顾他。问题是，其实这个威廉的母亲早在收音机的播报当中得知自己儿子去世的消息了。这个母亲，现在的母亲早就已经从收音机上面来得知他儿子在战场上阵亡的消息。但是当欧文来到他家敲门的时候，他打开门的时候，他介绍说他就是威廉，他就回来，他已经打完仗回来的。
欧文的这个威廉的母亲就把欧文当作他第二个儿子，而且不拆穿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欧文并不知道，这个母亲早已经知道威廉他阵亡的事情。他就震撼这个威廉的这个母亲相依为命，并照顾他的一切。过了好几年，直到威廉的这个母亲生重病，要住到安宁病房，需要家属来签名的时候，才真相大白。因为当护士们、当医生拿这个签名要给这个欧文签名的时候，欧文说：“我不能签。”欧文心中他很想签，但是不能签，因为他不是他的儿子。后来他们就进那个医术护士进去跟那个跟这个欧这个欧这个威廉的母亲说他不能签。可这时候威廉母亲当着医生护士面说他是我的儿子，请他签。欧文就非常的感动，来签下了。弟兄姐妹，有血缘并不是那么的重要，重要的是承诺、善心跟爱心。我很喜欢这部微电影，是的，时间会看见一切，时间会看见一切。也许你现在看不见，还没有看到你想看到的 CCCSB， 但是时间会看见的一切的。你的呼召，你走的路是不是有上帝的呼召，时间会看见。你是不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时间会看见。你的感动是不是来自神或是撒旦，时间会看见。就算时间没有告诉你，将来有一天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会也会让你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真的是轻慢不得的。不要挑战神，你一定输的。我若挑战神，我一定输的，一定输的。你不要以为雅各跟天使摔跤，好像天使被打败了，所以天使走了。但是请你永远不要忘记，在天使离开以前，他在雅各的脚后跟怎么样摸了一把，对不对？脚筋摸了一把，那摸了一把以后怎么样，雅各他瘸腿一辈子，而神成为以后雅各生命当中的拐杖。就你注意读创世纪三十三章，告诉我们说，那天早上当雅各经过比努伊勒的时候，经过比努伊勒的时候，太阳出来了。为什么圣经这样描述？当雅各经过比努伊勒的时候，太阳出来了。因为过去的雅各生活在黑暗当中，他的生命在黑暗里面，而当他被神摸一把以后，他的生命怎么样？已经从黑暗怎么样进入光明？太阳出来的，雅各的太阳出来了。哎，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雅各不再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什么？以色列，而是代表以色列，就是神学在讲的 corporate personality。Corporate personality， 团契人格。当你讲到雅各的时候，也讲到以色列；当你讲到以色列的时候，你也讲到了雅各。这是分不开的。当我们讲到台湾华人基督教会的时候，当你出去的时候，你说你是台湾华人基督教会的时候，台湾基督教会跟你在一起的。当讲到台湾华人基督教会的时候，你在台湾基督教会的，你是其中的一员，是这样子的。Corporate personality。我们都在都共同参与在这个里面。第四点，使徒保罗担心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真理分辨包容的能力，没有在这里面来分辨包容能力。包容也是好事，就像我刚刚讲过，但是对敌基督、对假使的包容，会是伤害基督、伤害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还是念下来。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只有神知道，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我要断绝那些行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
也不过与我们一样，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成人类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不再多讲，但是我就要讲到这一点。这段经文当中有几个很关键的这个关键字句、关键词，我就要讲到第一个神之道，我就讲这一点就好。神之道，神之道什么？神之道是因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所以不是他的人神都知道的。不要假装你是神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知道保罗，主认识他。对那些假使徒、敌基督，主不认识他们。在圣经当中，有许多人原来是很成功的人，但是渐渐的，他们失败了。在地上有许多教会原来是很兴旺的，就像起初的七个教会一样，他们原来是很美好的，但是在时间的洪流当中，他们渐渐离开主的道了。主真的认识谁是他的人，谁是他的教会。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不是一时的，是一生一世的。人或者看我们的一时，但是主是看我们的一生一世，因为这样主知道谁才是属于他的人。底下那些我没有时间讲，但是我们来看最后这段经文，结于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念这段圣经来做结束。然而上帝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因为你不让我们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因为主，你认识谁是你的人，主帮助我们都是在你的认定当中，我们都是你的人，在神的家中有份的人。愿你的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清楚自己是怎么样的人。主啊，如果我们还远离主，让我们悔改来到你的面前，来求主的重新来接纳我们。如果我们一直在你的正道上站立得稳，主啊，把赐给力量，让我们在正道上永远站立得稳，来荣耀你自己。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唱三弟颂，请站起来。
赞美真神永不止更，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受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啊，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你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